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以上呢，我们就是讲了如何修乃缘海忍的内容。那么乃缘海忍之后呢，就讲安受苦忍的这个修法。那么这个修法呢，我们分五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安受苦忍的自信。第二个呢，就是修安受苦忍的必要性。第三个呢，修安受苦忍的原理。第四个呢，就是修安受苦忍的方法。第五个呢，就是应当忍苦的方面，有这样五个部分。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安受苦忍的自信。安受苦忍的自信呢，就是在自己修正法的过程当中，遇到过重的这个痛苦，在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能够不动的一种这个心，这个叫做安受苦忍的自信。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不是邪魔歪道，没有意义，吃苦浪费这个下面人生的价值，不是这样的苦忍，也不是时间频繁忍，做一些时间的商业啊，或者呢做一些中天啊，或者呢其他的打工的这个事情啊，这些呢虽然他们也吃苦也忍苦的，但是呢根本不属于这里所讲的安受苦忍的自信。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里讲的就是修正法过程当中遇到各种苦能够不动心，这就是正确的安受苦忍的自信。比如我等大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吃了六年当的苦，那么这些是真正安受苦忍的自信。还呢后面比如弥勒利巴大德啊、寻老和尚等等，在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种种的苦，但是呢他们的心呢根本不动摇的，安住这样的修行真是感动人的，也是这里所讲的安受苦忍的这个自信。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修安受苦忍的必要性。那我们想，无始以来到今天，轮回了无量劫，在这个期间所造的恶业有多少？这些痛苦的种子寻息在我们的八十天里面，那么一旦一怨一呵呵，就会现行苦恼的。所以说人生呢，十有八九就是苦事，这是生死当中的增长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再看，如果在痛苦先行的时候不能转为道用，那么这个苦受和无明的烦恼一结合，就会引起成慧的烦恼，或者呢缺肉的心，那么这个的后果呢是很可怕的。也就是说成恨心一起来，就会烧毁功德力的，或者呢心一缺肉呢，就会从大乘道当中呢推堕的，所以说他的后果呢是很可怕的。那么很多人修大乘的法门，面对突如其来的痛苦，遇到过重微缘障碍的时候呢，都是因为没有大好安忍的记住，导致呢失坏道心的。如果能事先学好这个安忍，以安忍的力量可以把痛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不引发心上的有苦荡荡，然后再能把痛苦转为道用，更可以把苦呢降到最低。苦的到来就是缘起的一种客观的现象，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怎样三窍的以苦为助愿，激发内在的善心，要有安忍修心的力量才能达到的，才能这个成功的。那么我们现在修忍是事先培训的，让自己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呢，有能力把痛苦呢转为修道的一个助愿，从而呢保证在修菩提道路过程当中能够进进不退，这就是修安受苦忍的必要性。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部分，也就是说修安受苦忍的愿力。我们要知道最关键最重要的，先要知道修安受苦忍的原理。那这个原理呢，就像这个光明和黑暗互相牵动一样，光明来了黑暗就去，黑暗来了光明就去，安忍和他的位品也是这样的相克。在修安受苦忍的时候，如果不能遏制他的位品缺弱心和尘秽的烦恼心，那就无法修成的，而且呢向很危险的方面发展的。但是呢要遏制缺弱心，遏制尘秽的现性，我们要遏制缺弱的这个现心和成慧的现心，又必须要看到它的根源，造出从根对治的方法。那么我们的这个成恨的根源是什么呢？ 生计成恨的根源就是趋不可落的一个相，然后缺弱的这个根源呢，就是趋空部的一种相。如果能运用入理思维，把不可落的相观成可落的相，自己的心呢，圆作这个相作意，翻作应发欢喜心和勇悍的心，那么等到穿息坚固，就可以让自己心呢不动的，这就能修成安素枯忍。是这样的一种修安身枯忍的原理呢，必须要这个通达。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第四个部分，修安素枯忍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我们分三个课分，第一个呢就是调整对待枯的心态，第一个呢就是调整对待枯的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改变对于枯和枯瘦的看法，第三个呢正是训练扔枯的次第。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调整对待枯的心态。那么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修心和打仗一样的，敌人就是我们心中的烦恼。那么我们先自问，我了解我自己吗？我对烦恼的相貌、烦恼的生气次第意义的认识吗？我明白自己的翻译是错误的吗？应该首先自问，是不是真正自己给自己是非常了解的，自己相续当中产生的烦恼、烦恼的相貌、烦恼产生了他的因缘、因缘聚合的前提下怎么生气，哪种烦恼是前面，哪种这个烦恼他的生气是后面，当的相貌生气次第意义的认识吗？有可能有些连根本烦恼和碎烦恼的相貌都不懂不通达，或者说他生气的次第都不了知，或者说自己的相续当中种种的想法、种种的反应全都是错误的，连这一点都不认识。所以呢，第一个调整对待枯的心态呢，首先自己需要明白，需要明白什么呢？以往的心态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样颠倒的，才会有意识的调整自己，不然的话就只有律律摆在烦恼手下，是这样的。所以调整对待枯的心态也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从三点来做抉择。第一点呢，就是以往对待枯的心态，按十二缘起来看，以收缘生爱的，那么枯收来临的时候呢，随着就引起观念爱，那么也就是说很强的一种排斥的心理，我们都把痛苦呢看成是一个敌人，见到敌人来呢，马上呢以不欢喜的心态对待，这我们需要知道，这是我们以往对待苦的一种心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深思这种心态有何必要。那么这个必要呢，我们从两个方面做这个观察。那么事情发生呢，可以解决的我们就去解决，没有必要不欢喜的。如果这个事态已经这个无法挽回呢，那么不欢喜也是于事无补的，这样就看出不欢喜确确实实是无明作用下的很没有意义的一种反应。正确的这个心态呢，应当和缘起相应，而且呢能起正面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在起这样的一种反应，说明自己的心呢已经在迷乱当中了。然后呢，从后果上做这个观察，我们自己呢持不欢喜的这个心态，自会把事情呢搞得很糟糕的。如果很不欢喜的话呢，即使小的一个苦受也会变得难以忍受的，那么这样呢会让苦的感受扩大，而且呢这样较起习惯呢会变得没有一点忍耐的，较热会呢减弱我们的心理，那么这个后果是很可怕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人最根本的就是心，心没有力量，什么大事都成就不了的。那么心里已小，怎么能抵过无始以来吸气的力量呢？怎么能冲过重重难关呢？怎么能超脱生死轮回呢？又怎么能一肩提起利益终身的重担呢？是这样需要这个观察，这样这个思维。所以呢，心里弱小，不战自败，不别说了脱生死，成就佛国，度化众生，连十件事业也难以圆满的。那么看到这个后果之后呢，发起猛烈的一种决心，要破除这种错乱这个心态，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调整心态。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不论什么事发生，自己的心里呢都不必要这个幼闹，以平静的心态去面对，才能让事态良好。那么知道这一点之后呢，事事以真挚做观察， 灾库来临的这个时候呢，如果升起忧愁的这个心态，马上要转换，提醒自己翻译又赖了啊，我要立着走，当下要换一个态度。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天气这个阴冷的时候呢，心脏病犯了，那么我们一半呢自己的心呢随着外境来转的，马上呢心情就低落的。在这个时候应当就想，病能治好的话，我不必要不欢喜，一时治不好，不欢喜只会加深这个痛苦，我应当呢以欢喜心来面对啊，这样呢让心放开，不要故意来就起不欢喜的一种反应。再打个比方来讲啊，比如到了礼拜一又要开始一周繁忙的工作，一提到这个工作心就犯，这也是颠倒的一种心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想，如果能改变这种苦的先前的状况，那么我也应当欢喜，如果暂时无法改变，不欢喜有什么用呢？只会让心更难受而已。那么这样哭自己没有任何的意义，应当呢让自己的心呢平静的去面对，这样来调整这个心态。这就是第一个内容，调整对待哭的这个心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第二个课判，改变对于哭和收哭的看法。这个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改变对哭的看法，第二个呢就是改变对收哭的看法。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知道遗忘的看法，如果让世间人谈谈对哭的看法，那他决定就是会说哭就是吞噬我的噩梦，他呢就粉碎了我人生的美梦，还会说哭就是沼泽地，让我陷入一蹶不振的，哭是监狱，把我呢囚禁在里面，得不到这个自由，哭呢就是阴风参与，让我的生活没有这个阳光，让我毫无热情，我对自己失望，对整个世界失望，这就是痛苦造成的。所以呢我们一半的人以往对痛苦的看法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如果没有佛法帮助我们开智慧眼，看到更深广的缘起，以及给我们提供更宽广的思维视角，那么我们单单凭自己没有办法打开心量，没有办法开发出心力的。所以我们呢一想看过失的心，只会把苦的不可爱的一种相呢放大了，坚固了，扩大了。那么其实呢非礼作为这个魔王最算也夸张的，它可以让你把夜晚的这个清风想象成恐怖的魔鬼。那么以非礼作为，我们的这个心识呢会错乱，看不见苦的这个功德。其实呢苦的功德是极明显的，近在眼前的一个事实，只不过是从来都没有习惯如理观察，导致呢有眼如同生梦天大一样的这个事实竟然忽然不知的。那么我们在想哭能对我们的内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需要知道哭让我们呢冷静的反思自己，反思这个世界，反思过去和未来，哭让我们呢懂得正信，惭愧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哭呢增强我们的这个同情性、悲悯性，让我们呢关注这个苦难的世界。痛苦呢同时提醒我们，这里是苦海，并不是乐园。哭让我们发出无畏的处理性，哭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渺小，一朝过去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傲。哭让我们呢一心归于上师善报，为了脱离苦海而奋勇修行的。哭让我们的心呢变得深沉，烧出客气妄想，哭呢磨练我们的意志，哭让我们呢远离这个喧闹，远离浮华，归于平淡朴素的，哭让我们的这个心里呢成熟，不再像过去那样的肤浅，哭让我们呢懂得敬畏，知道因果不弃的问题，还呢哭能锻炼人的毅力、耐力以及定力的，能在苦难当中修炼，可以激发出想象不到的信力，它能让人呢得到一种圣化。其次呢我们需要知道菩提道路上每一步的这个提高都是呢从思维苦才得到的，思维恶趣的满腔的痛苦，难以忍受而且猛烈的痛苦，而且这个造恶趣因是非常容易的，这样这个思维。所以我前面说了，其实呢我们需要知道在这个菩提道路上的每一步提高都是呢从思维苦才得到的，思维恶趣苦满腔很难受，很难忍，而且呢造恶趣运呢非常容易，这才惊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知道自己途径，不容乐观。那么以这个畏惧心推动，一颗心全专一到猴子上面去了，为了避免自己堕恶趣，回尽一切路里断恶行善的，以思维痛苦为契机，才发出以猴子为重的下士一乐。那么从此呢，自己的身亏呢，真正驱入断恶心善的失败业道当中。所以说就是哭人让一个恶人呢转变成三量的这个人。同样的，思维这个三幼都是呢哭心，逃不出圣事失圣的苦恼状态。那么能观察自己的幽若无情，纯粹就是苦哭期、坏哭期、辛苦心，由此呢才彻底远离生死轮回的，发出无为的这个处理心。那么从此之后呢，自己的心呢完完全全放在处理生死上面，在这个心位方向上产生了很大的一种转变。以往不论做什么善法都脱不开单做生死轮回的心，那么现在心里呢对三又彻底失望，一心呢只想往解脱，所以呢就是思维痛苦呢才把人从乐作圣事自投苦海当中救拔到解脱道上面。所以呢就是安受苦人的这个功德，或者呢前提思维痛苦因法这样修心解脱道呢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帮助。还有呢上师道也是思维诸母有亲身陷苦海当中，他们的苦是何等深重呢，是满畅的，是无量无边的，圆这些众生的苦做思维，才发得去圆把幽清苦的大悲心。那么从此呢才出现以利他为主的大乘一乐心，所以呢思维苦呢才让我们发大心力，承担起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的重担。那么总而言之，希求真上圣的意乐，希求解脱的处理心，希求成佛的菩提心，没有一个不是由思维苦而开发的。所以说祖父说以八苦为师，意思呢就是痛苦呢确确实实教导我们取舍的最好的老师。而且我们要思维以前我们对苦的看法，现在思维以后对苦的看法，这样这个了之差别，自己的心态完全可以自己操作一种带来真正修行功德的一种顺延。思维以前对苦的看法，苦就是充满过患的，对我们呢毫无益处的，不可爱的一种法，以此呢对苦呢产生这个排斥的一种心理。那么思维之后对苦的看法呢，苦就是良师益友，能多方面滋长最珍贵的菩提善根。苦难能让我们的心理成熟，觉悟增长，是成道的内增上愿。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提前把苦呢修为这个缘尽，在知道以上我们所讲苦的功德之后呢，自己要速速修行，心里不断的想，我愿意多有苦难降临，给我多一些成长的机会，多一些修处理心，多一些对众生修悲心的机会。或者呢这样想，我愿意多有一些苦出现，让我知道惭愧，让我知道忏悔，让我知道皈依上师三宝。或者呢想，我已经发了心要带终身受苦，有多少苦来就有多少修自他相换的这个机会，多有苦来我就能多修带终身受苦，应当有受苦我才欢喜，享乐我不欢喜的一种这个心理。要达到这样，这就是改变对于苦的一种看法的方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个，改变对受苦的这个看法。关键是通过比较认识到忍苦难行的大意义，如果能升起生戒心，那就成为安受苦忍的益处，所以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改变对受苦的看法呢，我们分两个课盘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解脱等的大利，第二个呢就是思维能折折无量大苦的胜利。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解脱等的大利。那么第一种这个思维的方法就是想，多少是为了追求无疑的无欲，都能不怕苦累，结果只是给自己制造无量的这个苦因，那样毫无意义的过患无穷的欲望，都能呢不辞辛苦的争取呢。那么现在我的所作比这个呢高上无数倍的，我在谋求自己和一切有情的无量利益而修行佛法的，即使有比前者深重百千俱之倍的苦难降临，我也要无比欢喜性的接受，需要这样思维。那这样思维它有什么一个很好的结果呢？思维的结果呢 要让自己的内心呢猛然振作起来的。平常可以用的几个思维呢是这样的，我现在有心舍取生命的大义，在这样的时候呢，再苦再累我要欢喜承受，过去那些增长鱼刺的这个事情我都能通宵大胆的干，那么现在上三宝的价值上，我已经开始走在谈说真理的一个路上，因此呢，再大的苦我也要克服，即使我为追求佛法的真理而失望，我也心甘情愿的，哎，是这样，前面思维的话，结果就会出来的。而且呢，还这样想，过去我为了自己追求这个财富功名，都能够不惜代价，那么今天我是为了全法界的众生，谋求心腹的快乐，我也应当不畏惧任何辛苦。然后呢，还就需要想，我能奉献一份心理给友情，哪怕受多少的苦，我也是最值得的。或者呢，想我能摄取一份智慧和福德，哪怕受多少苦，我也是值得的。或者想，只要涉及到一份戒定慧的白发功德，我应当忍受劳苦，这样需要想。或者呢，想邪教徒都能为教而这个先圣的，我是诸佛如来的孩子，为了报答佛陀恩德弘扬佛法，我受苦时自己心里欢欢喜喜的一个，这样需要想。或者呢，想现在正是我回报上师恩德、父母的恩德、终身的恩德的时候，我应当呢刻苦修行，哪怕再苦我也要拉出一份修行的成果来报答恩德，是这样需要思维。那么想这样激发起我们内在的大乘善根，养成高尚的情操，这样就是效果非常好的。那么以上这些如理的思维呢，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可以思维其中的一种啊，或者集中，或者呢全部，这些可以灵活的报我，不能学什么法，说实在和你的心相应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思维就是想，那些走邪道的、走安道的人，被别人这个误导，还能忍受各种大苦，无火烧身啊，或者呢就是吞铁腕啊，或者呢翻墙揍壁啊，或者呢就是严刑拷打，日日夜夜修炼的，没有意义的，造恶业的，没有成了一种自利和利他的一种因素，都能这样的。或者呢想那些修各种外道功夫的人，或者呢学习这个悟义的人啊，严寒酷暑都能清修苦练的，那么现在我为了佛法而修行的，为什么一点刻苦的精神都没有呢？这样再三的需要思维，无论是这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或者呢诸色大德们，每个传记当中都可以了解，确确实实对有意的苦心呢，欢欢喜喜的对待，而成就了无上的究竟佛果。那么我们做一个佛菩萨和传承上师的弟子的话，必须要随学这个，而且呢就是才知道的的确确这个安受苦忍的重要性，他的修法的方法，哦，原来全都是以智慧发挥出来的，以智慧培养这个安受苦忍的一种心态，或者呢真正大彻大悟的一个境界呢，必须要经过一种有意义的安受苦忍的功德才能成就的，都会明白的。那么这样再三的观察，从不同的角度自己思维，这样就明白什么呢？明白必须要对待这个苦受呢，是欢喜的一种心态呢，需要对待。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对受苦的这个看法呢，完全会变化。那么这个思维的结果就是好，思维的结果呢，就会出现要发起对吃苦呢无畏惧的心，而且产生一种欢喜的心，这就是思维的这个结果。这是第一个思维解脱当的大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思维能折至无量大苦的胜利。就是想由眼前在人间受一点点小的痛苦，竟然能让我脱离无边的生死，这样去想。或者呢想以这次的这个修法，或者呢这次的这个苦心，能让我永远消除无量的恶趣的重苦，我应当欢喜啊，这样来需要想。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关键就是观察到眼前小小的苦和久远大苦的这个差别，能以眼前一点点苦呢换来永世的这个安宁，受一点苦最值得最有意义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思维之后的这个心态呢，有受苦真好的一种欢喜心，以及呢男性呢我敢做的一种无畏性、无恐怖性啊，无畏性会出现。这样思维有没有什么好转呢？确确是有好转的，通过思维转自己的心态，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修法就是改变一个人的心，那么以前非常狭窄的一个心 由苦难之间得到小小的一点，都是呢从无爱之出发的，不是自闭自恋，就是怨天尤人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能以上这些的这个道理，把自己的见识打开，任何苦难来了都能转化盗用，变成极好的修法的一种祝愿。所以呢，改变对受苦的看法呢，也是非常非常最重要。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高僧大德以自他相换的方式呢，感受很多苦，也是呢，让众生得到安乐，让众生远离痛苦。他的伟大的这个菩提心，舍之下呢，心是这个安忍的功德，是非常感动法界的众生的一个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科判。真是训练忍苦的次第。那么真是训练这个忍苦的次第和训练的这个效果，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安忍的力道要在经上练的，不是空口谈理论的。一切的心智的力量都是从现实人生当中磨练出来的，不然的话呢，就像这个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永远长不大，又出这样的问题。那么其次知道次第也是很重要啊，其次要知道这个次第，就是首先呢从小的地方开始修的，不是一开始就做比如说难记的事情，不然的话呢身心接受不了的，会退失招性的。一开始呢就是白天晚上都不吃饭啊，不睡觉啊，或者呢开始就是自己割自己的身上的肉啊，割这个手脚等等，给别人布施安住一个苦人，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我们需要知道初学者呢从小的地方开始，不单单是这个安忍的修法，包括从布施度一直到智慧度之间也是这么一个轨道。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就是首先从小的地方开始修，这个效果比较好的。所以要循序渐进，首先在一些小的苦上面修忍，比如就是稍微感冒一点，稍微头痛一点，就安住苦忍的一种这个修法，去参加辅导啊，或者呢再打坐修啊，或者呢再看书啊，或者呢自己想不算一个什么痛苦啊，安住苦忍的方法也这样的，小的苦不去抢它，不去制止它，不是把它看成一个痛苦，认为是小的没有任何问题，就像小孩有一点小的问题，大人一看呢就是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一样的，就心里有一点小的痛苦就不管它，不去这个念头，因为这个苦是一个分别念的执着的一个状态而感受的，所以呢你不去执着它，没放在眼里面，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比如一个病人不说修法的安忍的力量，连一个很严重的生长，或者说心脏，或者说肝脏疼痛的这个时候呢，其他的稍稍这个头痛啊，或者呢拉一点肚子呢，根本没有感觉是一个痛苦。就像这样的，首先在一些小的苦上面修忍，让自己的心呢逐渐有韧力。那么这样修的效果呢，是韧力呢越来越会强的。这是呢以道理也成立的。我们的这个颠倒意识呢，以苦为乐的，以我为我的，那么在穿西坚固的时候呢，都能安住在乐相和我相当中。那么现在是正面的如理这个作业，以苦作安乐相，只要穿西到量，那么决定了安住在安乐相当中。所以对菩萨来讲，吃苦心是非常欢喜一件事情，非常勇悍的心对待想做利他的事情，所以他安住在一个安乐相当中，不是很苦很痛很烦恼，但是呢压一压忍一忍，这样做真正六度完性的功德不会成功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问题呢，通过道理呢也可以完全成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最后一个啊，第五个应当这个忍苦的方面。那么具体就是意志处、司法处乃至先说着处。那么从这里呢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大乘的菩萨，在生活修心利他的任何时候都要修安受苦忍。那么生活饮食起居的苦，人际关系的苦，人会奔有的老病死的苦，求法修行的苦，远离红尘的庆苦，利他呕心沥血的苦，不能有哪一种苦现前，都要把它呢安忍下来，都要把安忍啊修上去，不让自己的精进呢退失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讲这个八宗忍苦的方面，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八个地方都运用上前面的修法，不是自然我们记个八宗这个名字，不是这样的。善于修法的人呢，学习这些一生的修行都用得上的，何时何地都可以用的。所以说把安受苦忍的修法放在这八处来运用，这是在知识思修的，不是制作佛学知识的一种积累。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安素枯刃的一种修法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最简单的方式呢，讲第三种刃啊，第三种刃就是法师僧解刃。第三种刃是法师僧解刃呢啊，我们首先需要明白这个僧解。第二个呢，法师僧解刃的含义需要了解。那么第一个僧解就是对于佛法应测为体性，一步可应专为作用。得僧解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速速如理的这个色位，就是依靠身教和正念不断的色位，无论是名言合理的道理好，或者是僧意的理论好，或者是佛陀讲世俗缘起的规律，以及僧意空性的规律等等，那么这些身教和正念不断的这个色位，就成了得僧解的最直接的一个方法。那么一旦升起这个僧解的话，它的状态是什么呢？自己的内心呢，对正法、对佛法的内容呢，完全这个认可的，一丝一毫不会异动，彻底通达，产生一种深深的定界，就是僧解的状态。那么第二呢，我们就要思维一下法师僧解刃的这个含义，也就是说，一切佛法修行的这个核心，就是落到这个法师僧解刃上面，而且呢，也是一切众类安忍的这个益处。一处就是这个法师啊僧解刃。那么不论是修哪一种，乃缘海刃啊，或者是安素枯刃等等，都要依靠对因果的僧解刃和对空性的僧解刃，对心的自信面目光明的本性有僧解刃才能成功的。所以呢，要入理闻思，因神僧解，这是关键当中的一个关键。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旦江苏八年冬天你别着那半期江一个南七万龙这边走连着啊着